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张德仁。有一家工厂突然间陷入一片火海，当大家七手八脚的救火，身为厂长的日本人后藤青一，他顿时不知所措，内心不住地翻腾着说，怎么会突然失火呢？该怎么办才好呢？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，但因为后藤的疏忽，造成公司巨大的损失。作为松下幸之助的下属，后藤相当的惶恐。以往就算只是在电话中应对的方式不妥，松下也会及时纠正他，而现在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，松下肯定是不可能姑息了。不但自个儿的职位可能不保，还可能面临被追究的刑事责任。事发隔天，后藤战战兢兢地递上连夜完成的检讨报告。没有想到，这位日本的大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只是冷静地批上几个字，继续努力。简单的一句话，深深撼动了后藤的心。他没有受到任何的指责，而这句话继续努力让他更加的忠心效力，而后他为公司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当初的损失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？面对一颗忧伤痛悔的心，若是愿意给予对方再一次的机会，而这样的鼓励往往会带来全新的契机。难怪圣经说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今天你我要继续来聆听由王寿南教授所讲说的武则天第33集。我们每每看看历史，看到人所犯的许多错误，重蹈覆辙，有些错误连人都不肯原谅。可是在基督信仰当中，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却不是如此。只要你我有那颗认罪悔改的心，神说他要赦免我们，他也要帮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全新生命。以下我们就来听由王寿南教授所讲说的武则天第33集。
和你玩跷跷板，一人坐一边，一高一低，一低一高。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，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。这一刻就让我来说，你来听。
各位听众，我是王寿南。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。在唐高宗去世的时候，武后年纪已经60岁了。不过武后身体强壮，很健康，完全没有老态，而且活力旺盛。在白天，武后面对着文武大臣 处理国家的政务，精神奕奕，生龙活虎一般。到了夜晚，武后独处皇宫，虽然左右有宫女和宦官，但是缺少可以谈话而且可以引起乐趣的对象，尤其是睡在一个宽大的床上，更是觉得孤单跟寂寞。武后身心寂寞，被千金公主猜到了。千金公主觉得这是一个讨好武后的大好机会来了。千金公主是谁呢？千金公主乃是唐高祖的小女儿，唐太宗的同父异母的妹妹，也是唐高宗的小姑姑，所以她的辈分上是比唐高宗高一辈。她是一个心机非常灵巧的人，她善于察言观色，善于见风转舵。当武后以皇后的身份掌权的时候，他就极力的讨好武后，巴结谄媚的事情无所不为，甚至于请求做武后的女儿。武后也很欢喜千金公主，就应允了千金公主收她做女儿，而且改姓武。当武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的时候，曾经大杀李唐的宗室诸王，千金公主丝毫没有受到牵连，而且常常在武后身边。千金公主揣摩到武后的身心寂寞，就把冯小宝推荐给武后，成为了武后的第一个男宠。冯小宝后来改名为薛怀义，薛怀义是宠而骄，让武后也心生畏惧，就杀了薛怀义。女皇继位以后，又宠爱一个御医，这个御医叫做沈南球，但是不久沈南球患了重病，不能够伺候女皇，于是女皇又回到了孤独的皇宫生活。女皇这个时候的年龄已经过了70岁了，但是身体仍然健壮，她亲自处理政务，不觉得疲劳，但是夜晚孤寂的感觉却笼罩在她的心里。她需要男人，需要身旁一个可以说话嬉笑陪伴的男人。这种需要与其说是情欲的苛求，不如说是心理的满足。在生活上他一点都不缺乏，宫女跟宦官随时都会照顾他，一切的衣食住行都没有问题，都有人照料。但是他心里是空虚的，他渴望男人和他有贴身的亲密。当他在夜晚的皇宫内室恢复女人本色的时候，让他拥有家庭中夫妻的欢乐。纵使在白天遇到一些棘手的政治事务，他也可以回宫来找一个很贴心的人一起商量。唐朝初年是一个儒学衰微的时期，儒学中间的那个礼教观念啊，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。在缺少坚强的礼教观念的约束之下，唐朝初年的社会呈现出来男女关系相当开放的景象，女人守贞洁的观念还没有普及，于是男人嫖妓纳妾，这是很普遍被认可的事情。而女人呢，婚外情也没有看成是很怪异的事， 我们看一看唐朝初年的公主们，有情夫几乎是很普通的事。唐朝宫廷里面皇宫乱伦的事情是屡见不鲜。在这样开放的社会里，女皇的心里寂寞，要寻找一个情夫，并不是惊世骇俗的事。所以女皇把薛怀义看成是男宠，自己并不觉得羞耻，而朝臣跟百姓也没有指责女皇不守妇道。万岁通天二年，也就是公元697年，女皇的女儿太平公主把一个美少年张昌宗推荐给她的母亲。这个在历史上，一个女儿帮母亲找一个情夫，这个实在是很少有的事情，但是太平公主做了这件事。张昌宗年少貌美，又擅长音乐，女皇十分欢喜，立刻就成为女皇的男宠。张昌宗是河北定县人，他也是官宦之家出身的，他的祖祖叫做张行成，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做过宰相的人。张昌宗的父亲叫做张锡章，做过雍州司户，这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七品小官。女皇把对薛怀义的恩宠给了张昌宗，张昌宗也对女皇赤裸裸地表示忠心跟热忱，令女皇很满意。有一天，张昌宗跪在女皇面前，露出满脸的愁容。女皇就问了，你今天有什么心事啊？为什么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啊？张昌宗就回答说，臣进宫不少日子了，臣蒙陛下恩宠，深感荣幸。但是臣心里面呢，总是有些不安，因为臣有一个哥哥，官职还很卑小，可否请陛下准许我的哥哥也进宫来，一同侍奉皇上？女皇就笑着说，看起来啊，你们兄弟很有爱啊，你哥哥叫什么名字啊？他的官职是什么呢？张昌宗仰起头来，回答说，臣的哥哥叫张易之，在上层局当奉御。哦，女皇点点头，她知道上层局是殿中省的一个单位，掌管了马匹，奉御是最基层的一个小官。她接着就问说，你为什么要推荐你哥哥啊？张昌松用很认真的口气回答说，哥哥的长相比我还要美，也擅长音乐唱歌，又会练长生不老之药，我觉得他如果能进宫来和我一同伺候陛下，对陛下会更有益处。女皇拉起了张昌宗，笑着说，好吧，你明天就把你哥哥带进宫来吧。第二天，张昌宗就引领了张易之进了宫。
有一种声音让人流连忘返，有一种声音让人迷途知返，有一种声音让人不再左顾右盼。现代人的希望，让你在这里遇见天堂。欢迎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女皇看到张易之长得健壮，而且皮肤又白又嫩，相貌俊美，两眼传神，果然是一个绝色的美男子，比张昌宗犹有过之。女皇满心的欢喜，对张易之说，听说啊，你多才多艺，可以表演一下吗？于是 张易之在女皇面前拿起了古琴，弹了一支乐曲，又唱了一首歌。张易之的歌喉嘹亮，音色很甜美。女皇向来是欢喜文学和音乐的，听了张易之的歌声，感到十分兴奋，赞叹不已。当然，从此，张易之就被留在宫中，他也成为女皇的男宠。张易之、张昌宗这两兄弟在宫中每天都抹粉、抹胭脂、擦口红，刻意地打扮自己，就像今天的电影明星或者模特儿一样，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为自己化妆。张易之、张昌宗虽然每天在宫里，女皇仍旧赐给他们官职。张易之的官职是司卫少卿，张昌宗的官职是云辉将军，行左牵牛中郎将。司卫少卿是唐朝中央政府九卿中间的司卫卿的副手，也就是说是九卿中间的副长官，他是属于四品官。云辉将军是五上官，是三品官。当然他们都是高官，不过他们只是想俸禄居高位，却不是真正去管那些机关的政务。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非常得到女皇的宠爱，女皇经常赏赐他们金银财宝，还赐给他们豪华的住宅和众多的奴婢。张易之、张昌宗的父亲已经去世了，母亲张氏仍旧活着。女皇恐怕张氏啊守寡会感到孤独，于是就下令要凤阁侍郎。凤阁侍郎就是中书侍郎啊，叫做李俊秀的做张氏的情夫。这种指定一个官员来做某个女人的情夫的事情，在中国历史上那是绝无仅有的事情，只有武则天做出这种荒唐事情来。张易之、张昌宗兄弟的任务是陪伴女皇游宴玩乐，于是女皇的宴会多了起来。女皇常在内宫设宴，请武家的亲戚作陪，有的时候也会邀请一些态度轻薄、性喜八节的官员和文人来参加。在酒席之间，张易之兄弟会讲一些黄色笑话，逗得大家哄堂大笑，又会拿一些参与宴会的人开玩笑，又会弹琴唱歌，使得原本严肃冷静的皇宫变得欢笑不断的场所。这是女皇从来没有经验过的生活，让女皇觉得好兴奋。后来张易之兄弟竟然还教女皇玩纸牌，女皇也觉得十分有趣，就常常和张易之兄弟还有武家的亲戚在皇宫里面玩牌。女皇对张易之兄弟的宠爱不但超过了薛怀义，更是超过了自己的儿子女儿。朝臣们看在眼里，自然对张易之兄弟啊也是毕恭毕敬，连武家的亲戚包括武承嗣、武三思在内啊，都要巴结张氏兄弟。他们经常等候在张易之兄弟的家门口，争着给张氏兄弟牵马执鞭，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啊，不像是朝廷的大臣和皇亲国戚，倒像是一群低贱的小人。 他们不敢叫张易之兄弟的名字，而是叫张易之为五郎，叫张昌宗为六郎。在朝廷中间有一批习惯于趋炎附势的朝臣，就尽力的依附张易之兄弟，想借助张氏兄弟达到升官或保持政治权位的目的。这些人中间比较著名的有宰相杨再思、苏味道等人。我们以杨再思为例，杨再思是一个典型的奸佞小人，他善于揣摩女皇的心意，女皇欢喜谁他就吹捧那个人，女皇厌恶谁他就去攻击那个人。有一次张易之的哥哥司礼少卿张同修宴请了公卿大臣，在酒宴之中，张同修就戏弄杨再思说杨内史的相貌啊，真像是高丽人。高丽就是今天的曹轩，当时是方邦，所以这个话是在戏弄杨再思，说杨再思的相貌像高丽人，是在取笑杨再思。不料杨再思站了起来，笑着说：“哎，少卿说的对呀，卑职真像高丽人。”说着，他就把紫袍脱了下来。我们知道，唐朝宰相是三品官，穿的是紫色的袍。杨再思是宰相，所以他穿的是紫袍，是官员里最高级的颜色的袍子。他把紫袍脱下来，反过来穿，而且学着高丽人，就跳起高丽舞来，弄得满堂哄堂大笑。堂堂的宰相竟然扮起小丑来了。这个时候有人在夸奖张昌宗，说张昌宗啊貌美如花。这个人说六郎啊貌似莲花。杨再思立刻就反驳说不对，张昌宗听到有人夸他貌似莲花，正在很得意，忽然看到杨再思表示反对，于是就问杨再思说为什么不对啊。杨再思装出一副献媚的笑容，尖着嗓子说不是六郎貌似莲花，而是莲花似六郎啊。满座就响起了掌声，大家莫不佩服杨再思的拍马屁的功夫真是高啊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
节目到这儿，先来听一首好听的英文诗歌，歌名叫做《更新我心意》。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，否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听完歌之后，来听听德仁如何来解读武则天第33集。
Change my heart, oh God, make it ever true. Change my heart, oh God, may I be like you. Change my heart, oh God.Make it ever true. Change my heart, oh God. May I be like you. You are the my heart, oh God.
在夜里，冰冷的双脚需要一双袜子，在风中颤抖的身体需要一件外套，在孤独间寂寞的心灵需要一刻陪伴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在这里我有一张桌子，两张椅子，一个位子是我的，另一个则留给你。
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。在今天王寿南教授所讲说的武则天第33集当中，我们看到张氏兄弟的得宠让朝廷的风气为之一变。这个变呢，是充满了阿谀奉承的气氛。孔子说风行草偃，指的是在上位者应该要注意自个儿的言行，因为在上位者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百姓的仿效，百姓的关注。圣经也说，我必不看人的情面，也不奉承人，我不晓得奉承，若奉承，造我的主必快快诛灭我。其实逢迎拍马奉承并不是神的心意，因为奉承者都必有所图谋，人应当要守节心清。唐朝初年民风开放，以至于不好的事情很多，从上的皇宫到下的民间都是如此。圣经特别也说，没有异象民就放肆，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律法或是说法律是叫人知罪的，当我们知道有哪一些行为是不好的，我们应该要去改正，去避免。但故意轻视法律，轻视律法的人的生活便会陷入到混乱，以至于自食恶果。圣经中记载了上帝的律法，使人读了圣经知所措手足，明白是非黑白，对错道理，能够认识神的心意，以至于明白自己是个罪人，而能够接受耶稣的救赎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但是神为人预备了救赎，预备了救恩，你可曾知道，可曾想要的？期盼每位朋友都能够认识这位爱你而且要救你的耶稣。我们下回见，我是张德仁。